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陪了一段路以后，这些人心里面重新火热起来。而当他们真知道是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当天晚上立刻回耶路撒冷。这段路起码要两三个小时以上，甚至不止。晚上吃完饭，夜里他们立刻回耶路撒冷，重新回到神旨意的中心。他们的方向不再是远离耶路撒冷，而是回到神的旨意里面。这是以马鲁斯啊，所以很多门徒们都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一定有灰心，对不对？有没有对主失望过？有吗？哈，我们常常很多事情让我们很失望，有的时候是主给我们的失望，有的时候是教会的失望啊。主给我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祷告没得答应，教会给我们的失望是我们原来以为是这么好的，哪里晓得你会这样子的，你是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我们有很多的失望，但是主恢复他们。你看 Hardison Taylor 立地会开始的戴德森，他多少时候他很疲倦，有一次他就整个疲倦到没有力的时候，突然接到同工的一封信啊，让他看见约翰福音十五章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当枝子连于葡萄树 abiding in Christ 的时候，整个生命能力供应各方面都从基督来，他整个人就活过来。就在他灰心绝望的时候，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就借着朋友的一封信，借着圣经的一段话，让他遇见了光，遇见了爱，得到了力量，得到了盼望。所以复活的耶稣，他是光，是爱，是生命，他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君森贝拉的纽约布鲁克林的牧师，我说过他女儿突然不告而别，十几岁交了一个朋友就离家出走，两年多完全没有音讯。你可以想象你一个十几岁情窦初开的女儿跟一个人私奔，不知道到哪里去，两年没有消息，教会祷告，他祷告都没得答应，他灰心透，他常常开车去教会上班的时候都一路开一路哭着去的，完全的灰心沮丧。但是有一天，当教会那天全部一起为他女儿再次迫切祷告的时候，半夜他女儿突然回来。所以主用不同的方式在这里安慰我们，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跟于师母在我们教会刚开工之前，我们原来在一个小小的教会，正好也是在一些难处中。哎呀，我们那时候就很难过，觉得奉献辞掉工作出来服侍主，不想去卷在这些是非的里面，想单纯一点，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服侍主，这是我们最大的渴慕。好，所以你们要争这个要那个，我们就放好了，我们就觉得像以撒一样，挖了井有人来抢，那你就拿，我再去挖。好，所以我们那时候两个人就开车带着很小的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六岁，开车出去等候马其顿的呼声就是还跨州到外州去，我们就这样开车出去，里面非常的灰心。我记得我们住在旅馆里面都睡不着觉，半夜四五点就醒来，把两个小孩挖起来放在车上继续开但是呢，神用不同的方式来陪伴我们，来安慰我们。虽然我们的父母那么爱我们，后来他们也陪我们漫无目的的开着车到南加州，到 San Diego， 开到Palm Springs， 这样绕来绕去，老人家陪着我们路上给我们打气，那真的是很灰心。但是当主在他时候到的时候，他的一句话一个带领，让你整个人起来。所以耶稣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召回这些灰心失丧的多马，对主的怀疑不信，对不对？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正好不在，所以他错过了看见复活耶稣的机会。所以别人跟他讲的时候，他说除非我亲眼见到，除非用我的手去探他的钉痕，用我的手伸到他的肋旁，不然我总不信。 那我们读圣经很容易去读别人的缺点，好，所以我们就认为多马，我们常常讲到就讲多马是一个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啊，小性充满怀疑啊，我们比较会这样去读，就像我们读这个马大一样啊，觉得这个发牢骚被主责备，但是马大有那么多的优点。我说马大爱主的心智，他舍己的生命，我望尘莫及，差远了啊，太好的一个姊妹。那多马，其实你只去读圣经，多马是一个非常爱主，他整个的心都在主的身上，他很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我到父那里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来接你们去哈。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子听听说说的。但多马就在这里问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在哪里呢？他很在乎说，主你真走了，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去能够跟着你去？他在乎主的同在，不像这个老底家教会，连主关在门外的，他们照样吃喝快乐。耶稣需要叩门，听啊，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这声音给我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里面去。教会把耶稣关在门外，可以照样活，照样吃喝，照样享受，自以为富足。多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拉撒路病的时候，耶稣故意待了两天才去，对不对？等到他决定去的时候，门徒们都劝他，犹太人最近都要找机会杀你，你还要去啊？耶稣说，我必须去，我要趁着白日做工。耶稣说要去。这个时候多马就对那个门徒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没有一个人讲这句话，只有多马讲。你就晓得这个人舍不得不跟耶稣在一起，哪怕耶稣是要去死，我都要跟你去，走，我们跟耶稣一起去死吧。弟兄姊妹，这个人是爱主的，他是非常珍惜跟主同在，要喜欢跟主同行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用小性怀疑主义去，他是听见别人说耶稣活了，他一方面喜得不敢相信，一方面他很怕他的信心再一次受到失望打击，他说，我一定要来摸，要摸到了我才放心。所以你要读出他里面的那个渴望跟那个需要，因为他太在乎耶稣的同在。所以等到耶稣真显现，对他说，多马你来摸吧。多马有没有去摸？他如果真的是理性主义，他应该去摸，对不对？他根本没有摸，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哪一个门徒这样子称过耶稣？哦，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软弱中恢复我们的时候，把最软弱的变成最刚强的，把我们最最最原来以为是怀疑的、失望的、灰心的，把我们恢复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耶稣就是主，就是神。我们整个信心一个跨越、一个突破，都是在软弱中认识了复活的耶稣，都是在不可能的里面，复活的耶稣向我们显现。第三个就是彼得了，我们也是很熟的彼得老大哥，对不对？他一直想当老大，他也真的当老大啊，他也很想当老大。那他的确也有很多老大的条件，但是神就让这个想当老大的、想往上爬的，嘣咚一下掉下来，摔得那么惨，在众使徒面前丢尽脸。别人可以跌倒，我不会跌倒；别人否认你，我永远不会否认你，我跟你死都可以。弟兄姊妹，彼得没有夸张，这是他的心态，他真的爱耶稣。讲爱耶稣，彼得真的爱耶稣；讲否认耶稣，他也真的否认耶稣，两个都是真的。所以别人偶尔跌倒，你不要把人家定死罪。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都是不可靠的，所以有人才会说，如果别人真认识我的本相的话，就没有一个人会爱我。我们多多少少都戴着面具的，多多少少都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但是耶稣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他知道彼得，他早知道他要跌倒，所以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表示耶稣早知道他要跌倒，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那天耶稣来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耶稣没有用责备，耶稣用爱来回复他。 你三次否认了我，我是让你再三次的去想你到底爱不爱我。哦，弟兄姊妹，这是耶稣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哈，啊，他真的是这样子让彼得在一个这么大的羞耻在众人面前跌倒，在这么大的一个痛苦里面，他居然会否认，甚至是发咒起誓的否认他最爱的耶稣，这个对他来说是太痛苦的事情。我们都可能跌倒，都可能犯罪，我们说过不可以容罪存在，要立刻归回，立刻悔改，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人没有跌倒过或是不会跌倒。我们需要复活的耶稣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他仍旧爱我们，他仍旧恢复我们，对不对？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耶稣特别把彼得的名字提出来，就是因为知道彼得活在自责羞耻，抬不起头来，有那么多的痛苦在彼得的心里面，主耶稣都了解。复活的耶稣向彼得显现，恢复了他。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耶稣在这里把四散灰心的门徒们聚合，然后在这里重新恢复他们，重建他们，再一次的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任何的人只要跟复活的耶稣一相碰，他一定经历改变，甚至经历复兴，我们都要羡慕。那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圣徒，耶稣根本就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且他乐意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抽象啊，一个不可得的事情，我们都要渴慕有这样子的神。所以你看五旬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哦，当耶稣向这些人显现过之后，这些人个个都大改变，对不对？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眼光，他们的胸怀都再也不一样，因着耶稣的显现。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像对拉撒路一样，拉撒路出来好不好？今天早晨我们都求主祷告，不要让我们那样子软弱或是灰心，在沮丧谷，甚至倒在那里好像死了一样，让耶稣吩咐我们出来啊，让我们都能够起来在主的面前。所以既然耶稣乐意向我们显现，而且他根本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么多的应许，而且圣经上那么清楚的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而且不光显现，他说我跟我的父要与他同住。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上一次最近一次与复活的基督相遇是什么时候？自己回答一下。我再说，你不要把它想成像但以理见大义像倒在地上，这个整个全身无力的那样子哈。你不要把它想成那么超然，那么特殊。你就把它想成你遇见主被改变，不一样，被复兴，被提升。你上一次遇见主是什么时候？你如果还觉得很抽象，那我就用刚才的那一节经文。你上一次为了爱耶稣而顺服主的命令是什么时候？因为他说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也许另外一个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你上一次心里面对主充满的需要，真的渴慕遇见主而转向了他，或是向他有这样子的祷告，说耶稣我渴慕遇见你，是什么时候？哥林多后书3:16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出去，他说我们就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荣光。所以不要以为主显现是很抽象的事情，是不可及的事情，是研究所的课程，不是我这个人可以经历的。我们都被仇敌骗了，基督已经把救恩做得这么完全， 活在我们中间，他乐意向我们显现，我们的心几次转向他就可以遇见他。我们什么时候为了爱他顺服他的命令，他要向我们显现。我们什么时候真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这是复活的耶稣，他来恢复我们，他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圣经上一共十次的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的显现，重建我们，恢复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医治我们，赦免我们，接纳我们。这是耶稣在我们所有的软弱经历里面遇见我们以后，他要带给我们复兴，带给我们改变，而最后他是要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像钉子再打一锤再打一锤。每一次耶稣的显现都让我们对他的信任，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认识都更深入，更牢靠，更经得起风浪。这是耶稣显现的第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我今天信息最主要的一个点。这是他留下来的目的。底下第二件事情，讲到耶稣对门徒们讲说神国的事情。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是看不见的。那另外一方面，圣经上又有这么多的记载告诉我们有一天神的国要降临。所以启示录十一章当第七号天使吹号的时候，就说这地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的主祷文也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在路加福音讲到喝饼喝杯的时候，他说我不再给你们喝这个葡萄汁，直到神的国降临。所以 有一个国要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对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情，在这里主为的是不光恢复了他们，兼顾了他们个人跟主之间的信心，主在这里要扩大他们的眼光，要扩大他们的胸怀，而是要有一个国度的胸怀。那你就发现这个时候门徒们他们聚集的时候问了耶稣，他说主啊，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这节圣经刚才可能没读哈，他说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发现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以后，他们在乎的还是当下，就在这个时候吗？福音都还没传呢，还没开始出去呢，他就想要看见神的国在当下就已经临到。而且你复兴以色列国，他英文是说这个你要 restore the kingdom to Israel，你是不是要把国还给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们所在乎的仍然是犹太人，仍然是以色列国，他们所在乎的仍然是现在，完全忽略了在天下有多少不认识救恩的人。神是爱世人，他把他的爱子是为众人死的，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希望万人都得救。所以遇见复活的耶稣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那么属灵，我们需要被主来扩大。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就是要让他们有国度的眼光。所以后来五旬节之后他们都不一样，他们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开始传福音，走出了犹太人的狭窄优越感那个范围，开始把福音往外传。所以耶稣对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情，让他们的眼光，让他们的胸怀都不一样。那我们也千万不要只是批评以色列人，觉得他们狭窄自私。你不觉得我们现代的人或是新约的教会也是这样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在乎的也是当下的，我们所追求的、所祷告的也是为了自己的，甚至只是为了自己教会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讲完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讲到这个野地的百合等等，他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之前，他特别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而且你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就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忧虑忧虑忧虑来我这么多的祷告求来求去，你如果安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你最近的祷告到底是什么，他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多的时候都是当下的需要，都是我的需要，我家的需要，我教会的需要而已，我们很少进到神国度的需要。 就耶稣对他们讲论神国的事，这么伟大的福音，我复活了，怎么可以只为着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天下去。有宣信弟兄听说他老年身体衰弱，不容易在到各地传福音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见证，我心里面非常感动。他常常坐在客厅点着灯，坐在椅子上，他怀中抱着一个地球仪啊，地球仪啊，整个地球，他抱在这就一面摸着世界各国，在那里在神为的各国为的福音在那里祷告，然后我非常感动。一个人被关在陋室里面，小小的房间里面，他的心却在天下。就像我们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祭司们在旷野会幕，都在旷野沙漠地，祭司是不穿鞋的，所以当他们进到圣所，进到神面前去的时候，脚踏荒凉，眼见荣耀，四面基督伯，各式各样的荣耀的这个至圣所的幔子都是荣耀的，脚踏荒凉，眼见荣耀。而宣信一个人被关在房间，可是他的心却在天下，这就是国度的胸怀。有什么太伟大了，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哈。那神有他的时间表，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经历复活以后，神要叫我们起来采取行动，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可以借着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可以借着我们让教会建造成长，借着我们让神国可以不住的拓展。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高举基督，拓展神国。所以耶稣在吩咐这个命令，叫他们把这个使命给他们的时候，特别给他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等候圣灵，因为凭着自己我们做不到的，凭着我们的热心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嘱咐门徒们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英文有一句话说 No power, no service 你没有能力，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服事，你也不可能有持久的服事，你也不可能有得胜的服事。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主耶稣在走之前，马太福音不是路加福音特别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今天教会软弱，不是不知道主有应许，甚至不知道圣灵已经降临了，圣灵早已经降临了，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就是缺少这种真实的在父面前屈膝，在主面前等候，直到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耶稣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太需要圣灵，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学会安静自己下来，不要觉得我有热心就可以，我的动机对就好，要学习依靠圣灵。所以一个人要能够被神自由的使用，甚至被神重用，他一定要先学会不被神用，一定要先学会认识承认自己的无用。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你们可能甚至还会引用了，必须先被神不用，先要认识自己的无用。我跟你说，要认识自己的无用，不知道经过多少苦头。我们就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多少时候神容许我们碰钉子、失败、做工没果效，让我们真正降卑在神的面前，主，我需要上头来的力量。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最后他怎么样子对不起，所以主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们要得到上头来的能力。我岔开来去讲一下哈，你如果从一个人假装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基督徒，他在一年之内能够传福音叫一个人得救的话，就变成两个人，对不对？然后这两个人在第二年花一年的时间里面，每一个人都再去跟一个人传福音，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全世界有四个基督徒，那么第三年这四个基督徒都在花一年的时间之内叫一个人信耶稣。你觉得花一年叫一个人信耶稣有没有可能？如果你真的认真的话，当然有可能。那么你就这样子一二四八十六， 你知道到了第几年，全世界这七八十亿都可以得救？33年半。更不要说现在全世界有20亿的人，如果这20亿的基督徒都在今年内传福音的话，明年全世界40亿的基督徒，后年全世界都得救。所以你就晓得今天教会亏欠神，今天教会亏欠神，不是主不回来，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所以为什么这个 settle back 做过那个调查，20年前就出来，15年前就出来，他说全美国现在的美国教会的成长85%是负成长或是不成长，85%美国的教会不成长或是负成长，14%的教会有成长，但是是 membership transfer 大吃小。那么大的 mega church， 那么宏伟的建筑，那么好的设备，很多人小教会跑过去了，这种不是真的成长，这叫做 membership 改变会籍的成长。他说只有1%的教会真正传福音成长，这是美国的教会。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靠圣灵哈，不要再把责任丢给环境，丢给世代。最后讲到主要再来，他在这里有一个公开升天的见证，然后要主必再来的应许，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来，太大的安慰。他现在是带着肉身升上天，有一天他带着肉身驾云降临，他今天的上升是公开的，是众人看得见的，有一天他回来，他要怎样回来也是公开的，人都看得见。他今天上升是从橄榄山上上升，圣经告诉我们那天回来他要降临在橄榄山上，撒迦利亚书。他那天上升是在 众门徒众人的面前同在中他升上去，那一天回来也在众人的同在中回来，他甚至带着众使徒众儿女们一同降临，他怎样去要怎么回来。所以这是我们的把握，不光我们里面有个盼望有一天要跟基督相会，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在地上所有的劳苦都不会是徒然，因为都跟他的旨意跟他永恒发生关系，他都有价值。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太喜乐的哈。所以我要用一句话做结束了，丹麦有一句话说，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子使用它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那我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复活的基督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怎么样子的在这里见证高举基督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复活的生命和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而我们如何的来经历来活出这复活的生命与大能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我们底下要唱一首诗歌115首主活。在我们唱这条歌之前，我先简单讲一下，好让我们唱的时候更进入哈。我79年来美国读书的时候，于师母那时候还在台湾在大学当助教，那么台湾那时候办了一个培灵会，有一个阿根廷神曾经很重用的一个仆人叫做欧迪茨牧师到台湾开培灵会，那于师母就寄了录音带给我听哈。那么我中间听到有一段，他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大的培灵会上，那么他们安排了一位姊妹上台献诗，就是唱我们等一下要唱的哈，115首的 He Lives 耶稣活。哇，他在台上唱的这个发表恩赐都唱得很好哈，那特别副歌这个主活主活他今天活在我心中，他与我同行，他与我交谈，生命载入同过。哇，唱全场很感动。会后欧迪茨牧师碰到他们打招呼以后，欧迪茨牧师就问他，主今天跟你说的什么？那个姊妹说，啊，你说什么？他说主今天跟你说的什么？他说我不懂你的问题啊。他说你刚刚不是唱吗？ He talks with me, he walks with me, 都是现在事哈，都是现在事。那你刚刚不是唱说主活主活，你怎么知道主活着？因为他活在我心中。 那他今天跟你一起走路一起讲话，他到底讲什么？居然一天了你不知道他讲什么。 那小小的故事哈，但是我希望提醒我们，我们很容易就这样啊。你要注意，他用现在式 ，He walks with me, He talks with me， 他跟我同行，他对我说话，生命载入同过。弟兄姊妹，复活的耶稣天天都要向我们显现，因为他根本就住在我们里面。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